哈利路亚，再一次跟我们在屏东这里诸位线上以及在会堂里面的好朋友、好邻居，以及我们诸位主耶稣所爱的圣徒们，大家请安，大家平安。感谢主，这一次距离跟上次大家在这边见面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还好大家都安在了哈。有这样的机会再次接受屏东教会的邀请，来跟大家进行圣经讲习。所以之前我们的教牧启奉兄问小弟说要讲什么，好，我也在思考了哈。后来我觉得说，启示录，尤其是前三章，这是我们所周知的，就是关于七个书信。其实不止七个书信呐、在第一章，他也还这七封书信都还没开始。我觉得对于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的灵修以及我们的信仰生活的方向应当是相当有注意的。所以大家手上拿到了这份讲义，也整理了一段时间看起来有点多啦你们仔细一看，其实没有七封教会的书信全部在里面，因为我大概预备到后来大概有18页到20页的分量。我是觉得从今天开始总共有6堂聚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应该是讲不完绝对讲不完那我想既然整个启示录有20几章，七教会如果要讲的详细一点也讲不完，那干脆就不要讲完好了。所以给你们讲义不完整以后主若愿意有机会再继续补那既然讲不完就不要急着讲，对不对？像上一次来希伯来书也是短短六堂聚会就要把那13章全部讲完，说起来是有些赶，所以我就决定这一次慢慢讲。因为我认为聚会最重要的是听的人能够得到多少，能够得到多少造就，而不是讲的人是不是能够讲完。能不能讲完大概是其次，重要的是希望我们在这当中能够多吸收一点。好，那现在就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的启示录，尤其是前三章的查考。那我们会讲得很细讲得很细这个以前在我跟其他人分享的时候，启示录光是讲到10章我就花了几十堂聚会了，所以这6堂大概是这样子。不过我想我自己在查考里面也是受到很大的造就，我的信心更加的坚定，对耶稣基督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我们今后我们的信仰生活也能够更笃定。我希望诸位在这6堂圣经讲习会之后也能够跟小弟一样有同样的感受。那刚才问说到底要用国语还是台语他们说都可以。那都可以的话，因为我顾虑到线上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同龄或慕道者他们也有这样的感动要查考的话，可能用普通话国语会比较合适一点，所以就容让小弟在这6堂聚会就用国语来进行，好不好？如果你们国语听不太清楚，会后再来我们英日语一起来，好，加深认识了。好，那首先大家看到讲义这里启示录，我们都觉得它有一点奥秘难解。那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先要清楚的是，这启示录这一卷是从谁来的，它是属于谁的，那它是谁写的，又是给谁的。好，这是一开始，也是在1到4节里面我们得到的线索以及应当要思考的。所以在启示录1章1节到2节，小弟念过一次哦。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我们从1章1-2节首先了解这个启示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跟题材。或许有时候我们在查网站资料，甚至在网络上在查启示录相关的注释的一些书籍的时候，有一种有4个字一个名词会跟启示录连接在一起，叫做启示文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看过这个东西。有人说启示录是启示文学，好，在讲义里面我直接的名列了，它不是启示文学。 那既然要否定它不是启示文学，我们就先要了解到底什么叫做启示文学。简单讲，启示文学就是将受人或神的启示，然后再借由他这个作者个人的创作，他可能得到了一个启示，他可能有一个道理想要阐明，他自己借由一个创作的过程，借由文字的撰写跟创作把它表达出来。不管这个文字是用哪一种体裁，是直述的，是比喻的，还是是预言的，这叫启示文学。好，注意哦，刚才小弟所讲的文学就一定有人的创作在里面才叫做文学，这样有抓到重点吗？所有的文学一定是有人的创作在里面才能称为文学。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有人问我们说启示录是什么题材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说启示录是启示文学，这样就完蛋了。为什么？因为你就认为这个不是完全出于神的啊，也有人的创作在里面啊，这样的可以理解吗？所以基本上启示录不是文学，它不是这个我们所谓一般认为啊，我们都说启示录是谁做的？我们从小上中文教育使徒约翰嘛，我们都会讲作者是约翰嘛。好，所以今天我们趁这一节的查考要更精确的来抓准这一点。第一个，它不是约翰做的。好，怎么讲呢？我们继续，等一下继续查考下去了哈。在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就知道整卷启示录绝对跟创作没有关系，它也不是使徒约翰的创作，也没有人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你这样都是虚格的。那启示录哪部分有多少比例是神的意思，有哪部分有多少比例又是人的创作？哇，这样就糟糕了。对我们来讲，这个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好，耶稣基督的启示。好，那我们在思考，我们过往对启示录从头读到尾，里面有相当多的预言，有相当多的意象，有相当多难解的部分。有些人就会讲说，启示录里面或许也有很多的预言跟比例，那个预言是不是那个预备的预啊，是那个伊索寓言的寓啊。我告诉各位，启示录也绝对不是寓言，也绝对不是比喻。什么叫做比喻呢？我们再来定义哈。可能我们当中有文学系的，不管你是中国文学系的，或者日本文学系、英美文学系的，所谓的比喻就是将你要表达的事件或者是某个道理，用另外一种不同的那种不同的东西呢，是更让人家明白的，或者我们用现代话叫更接地气的。本来你里面心里面头脑里面已经有一件事情，你想把它阐明清楚，可能有一个道理你想把它讲清楚，可是你觉得这个道理直接把它直述出来，人家可能不容易完全掌握，于是你就自己用了另外一种事或物或另外一种人家比较能够理解的话语，然后把原来你要表达的道理跟事件把它表达出来，这个叫做 parable， 叫做比喻啊。启示录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先用两个否定来厘清启示录的题材是什么。那么启示录到底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看到了，所以我们看第二节，这里就有启示录三个主要的内容，就是基于这三点。第二节说，约翰便将神的道，有没有看到？所以第一个，启示录讲的就是神的道，真理啊。好，第二个，这里信息在讲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我问各位啊，启示录如果照第二节的经文，是使徒约翰的见证还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对，这个要清楚了我不要再停留在以前或者外面人云亦云启示录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没有错。等一下我们再把它厘清得更清楚。可是你要记住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见证，第一个神的道，第二个耶稣基督的见证。那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什么呢？后面前面也继续提到，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基督的话，第二个他的第一个见证是基督自己的话，第二个见证是什么？必要快成的事。然后这个必要快成的事，整卷启示录二十几章就分为两大部分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启示录要了解哪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是一二三章，篇幅很小，只有前三章，叫做现在的事。所以耶稣基督写给七教会的七封书信，都是在指着现在的事，给当时的七个教会是现在的事。那第二大部分启示录在哪里呢？从第四章一直到结束，就是将来必要快成的事。所以启示录有两大结构哦，一二三章就是现在的事，指着2000年前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其实虽然是指当时，也是给今天我们所有教会的书信。那第二大部分从第四章开始，篇幅很大了，一直到最后一章，就是这里第一章第一节所讲的必要快成的事是放在后面。所以你看那一堆我们觉得很难去解释的七印七碗七号这些东西啊，都是将来必要快成的事的那部分。好，那这个内容其实内容我们刚刚讲一个是神的道，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还有第三个，什么是第三个？第二节最后那个部分叫做凡自己所看见的，有看到吗？好，那这个自己是谁？使徒约翰。所以记载了启示录，第一个神的道，第二个耶稣基督的见证，第三个神让使徒约翰看见的。当然这个看见啊，等一下我们继续讲，都是异象啊，都是异象啊。好，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一章十节，请看启示录一章十节。除了刚才讲的那三点，第十节又做了一个补充，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所以第十节又补充了这一个使徒约翰听见的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见证，使徒约翰所看见的，神让他看见的，还有神让使徒约翰听见的。那你也可以把看跟听归为第三件同一件事情。好，整个启示录就是这三点，三个重点所交织构成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继续再讲哦。所以因为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来，第一节的神赐给他，这个他指的是谁？哦，有人说是使徒约翰，也有一说就是耶稣基督。那没关系，我们继续往后看啦，因为这个并不违背，两种解释都是通的。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理解，现在在问在座诸位，启示录是谁的？耶稣基督的。那使徒约翰呢？来，你从头看到尾，其实他就是一直叫他把它写下来，这个叫做记载者或撰写者。我们现在有些传记是不是这样子？有些书籍啊，作者是另有其人，内容是出自某一个人，可是另外有一个人他代笔或者把它记录下来，或者我们用一个英文叫做 不只是 writer， 因为 writer 有创作的性质啊，应该叫做 reporter。 什么叫做 reporter？ 报道者啦，或记者啦，对不对？对哦，仔细你看哦，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就是一个记者的角色啊，而且他还是一种现在很危险的工作，叫做什么？你看到后来哦，都在描写末日大征战，所以使徒约翰是2000年前的战地记者，灵里面的战地记者啊，只不过记载的不是当时的战争，他在灵里面看到是未来的战争，最终末的战争，终末之战。我说这个观念我们现在都理得更清楚了，比我们从宗教教育学到的启示录真正的作者、所有者、拥有者是耶稣基督。因为开始就讲了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可是记载者跟记录者，或者我们说一个报道者、一个记者，是使徒约翰。严格来讲，启示录不是使徒约翰的啊，是神自己的啊。好，我们看到现在就要这样子了。我们再来看第一章第四节，这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所以第四节啊，写说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第四节乍看之下，乍看就是第一次突然读到这里，我们当我们后面还没有读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说这个写信就是这一封启示录的内容嘛。 再缩小一点范围，是一二三章所谓的给七教会的七封书信。可是当这个约翰写信这个四个字，我们继续再往后读到第三章结束，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了，基本上哦，他也不是约翰自己写的信，是耶稣基督叫约翰记下来的。好，我们来看接下来，我们请看一章十一节，这里就开始了。第一章十一节，我们慢慢看，印象才会深了，不要讲太快。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大家看到十一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这是一个命令句哦。当写在书上，写什么？写给七教会的七封书信，有没有？哎，你所看见的，你要写下来。所以使徒约翰是被命令的，那命令的谁？耶稣基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印象再深一点，我们看第一章的十九节，请看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又是一句命令。作者绝对不是使徒约翰，绝对不是，他是受命啊，接受命令来记录下来的。我们继续看二章一节，接下来就是七封书信的开始了。其实我们讲的启示录七封书信只有短短的第二章跟第三章两章而已，只有两章而已。好，我们请看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好，各位你看到这里哦，所以这个书信是被命令要写下来，写给某一间教会都被命令好了，然后连内容要什么都不是使徒约翰的意思，因为直接告诉你，你要写信给什么教会的使者说，连内容一句一字都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有没有发现？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使徒约翰的东西啊，这是耶稣基督的东西啊。我们再来看，这是第一封书信，我们看二章八节，第二封书信，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你看每一封书信的开头都是这么一句话，都一直在强调这是耶稣基督来的，不是使徒约翰的意思，也不是所谓的文学跟书信。我们再看二章十八节，一样这一句话我们多念几次印象深刻一点。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好，第四封书信三章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好，我们看第五封三章七节，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第六封啊，第七封了哈，第七封。好，十四节，三章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加教会的使者说。有没有？全部这七封书信的开头都一样，这七封书信的开头都在证明，这不是书道约翰写好去教会批，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吩咐给七教会的书信，这样理解吧？好，这个观念我们至少到现在一定要很清楚了哈。那教使徒约翰记载是怎么个记法？哦，这个一开始也是讲清楚了，所以不是一般坐在书房里面靠想象或感动写下来的，因为一开始就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甚至也不是所谓的回忆录，也不是所谓的文学创造文学，连回忆录都不是哦。怎么讲？我们看经文就看得出来了。我们来看启示录十章四节，我们看几节启示录的经节哦，请看十章第四节，你就晓得这个不是回忆录。四节，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好啦，所以正在写的时候，如果是回忆就不会正发生这些事嘛，大家能够想清楚吗？如果是在回忆之前的意象或回忆之前所领受的，没有没有，有个命令叫他要写，一边有声音一边写，而且正在写的时候还有纠正啊，还有纠正跟指示啊，所以他正在我正要写出来的时候就听见，这是个进行式，所以我说他更类似于记者的身份啊，不像作者的身份，能够理解吗？记者就是这样子，我看到什么马上写啊，马上要发出报道啊，有时效性的啊。我们继续再往后看，不止这一节啊，我们看十四章的十三节，请看十四章的十三节，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哦，又是这样子。那个声音不是说你之后再写下来，哦，你将要写下，没有，哦，这个新约希腊文里面就是你现在听见的，现在马上给我写下来，不是回忆录，也不是创造性质。我们再看十九章第九节，请看十九章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这个一样是现在式，现在进行式。所以不只是耶稣基督吩咐啦，连这个天使啊，被神差遣的都来凑一脚，再把它补足更完整。所以老实说啊，这个不要说是使徒约翰，不只不是使徒约翰的，还是耶稣基督的，不只是耶稣基督的，里面还有天使的话，天使吩咐他要写上来的，哦，看见了，哦，这是天使吩咐了。我们再看最后一节，二十一章第五节，请看二十一章第五节。坐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可真实的。所以刚才看的是天使，这里是坐宝座的，坐宝座的。好，所以从这里发现，我们就能够更清楚了解启示录的题材，它的来源，它的权威性。它的权威性已经不是使，就是教会，教会教义史上所谓的使徒权威啦。像前面那些书信啊，我们可以说很多新约里面的书信是被圣灵感动引导，然后使徒所写下来的。那个在一般的圣经的查考里面叫做使徒权威的书信，是基于使徒的身份所留下来的。当然以我们教会的角度来看，它也是神界的圣灵感动使徒留下来的。可是启示录不是，哦，启示录不是使徒权威的书信，哦，它是神直接的权威，哦。你看前面的那些书信，保罗彼得没有说你要写下来，这是我耶稣基督的书信，对不对？不是啊，一开始信徒都是说我保罗或我彼得耶稣基督的仆人，什么使徒都是这样表明的，对不对？启示录不是这样子，启示录它不是使徒权威的一个经卷，它是直接出自于神的，它是直接出自于耶稣基督的。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对于它的来源一定要理清清楚。既然这么重要，那当然接下来内容我们就要很认真去查考了，因为每一字每一句都不是使徒约翰创造的，都是耶稣基督亲自吩咐的，亲自吩咐。好，我们看，请看回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说，约翰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接下来就是七个教会啊。这七个教会其实在整个启示录一章里面前后贯穿，一直在表达这七个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所以这七个教会，我们不要以为它就是只有七间教会。当然在两千年前的地理以及实际的时空里面，确实有这七间教会。我们再讲一次哦，两千年前确实在地理上有这七间教会，但是这七间教会因为启示录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前后去解释这七个教会的定义之后，我们就知道它绝对不只是这七个教会。比如说这第四节的七个教会，其实就是前面第一节所说的，第一节所说就只是他的众仆人。所以第四节的七个教会也就是第一节的他的众仆人。那他的众仆人，我们在藉由新约圣经里面其他经节的贯穿，我们就知道众仆人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七个教会，已经不再是实质七个教会，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两千年来甚至从现在到以后所有神的儿女跟仆人。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神的众仆人，我们也是在这启示录成书之后两千年后的七教会之一。我们就是七教会，也不能说之一，我们就是七教会，我们就是众仆人，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儿女，特别是我们今天在场的诸位。然后这个定义在第启示录一章六节再把它加深，什么叫做神的众仆人，什么叫做七教会，所有的七教会，我们请看第一章第六节。第六节我们看第五节啊，第五节开始，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第一节讲的众仆人，到第四节所讲的七教会，这是一样的。接下来到第五节的后半到第六节，更加去定义前面这两个词的内容。好了，七教会是什么？众仆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所赎出来脱离罪恶，并且成为神国度子民的这一群人。好了，第六节正式定义完毕。第一节提到的众仆人只是众仆人，到第四节的七教会借由实体，然后变成这个经卷里面这一种完全定义的，就用第五节后半节跟第六节完全定义出来了。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赎出脱离罪恶，成为神国度子民的这一群人啊，那我们是不是这一群人？我们是的。所以启示录是写给我们的，就是写给我们的，写给我们这些神的众仆人，写给神的儿女，写给他用宝贵宝血所赎出来的这一群，包括小弟跟在座诸位。好，那这个呢，这个国，这里第五节六节提到的国度跟父神的祭司，其实前面使徒彼得也受到了一样的感动。我们请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阿们。所以这里给我们今天在座诸位的弟兄姐妹有三个，大家都有这三个身份哦，哦，不是传道才有哪三个，我是一般信徒我只有其中一个，没有，这三个身份是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们当中小弟兄小姐妹，我们同时有这个君尊的祭司，这些全部是复数的啊。君尊的祭司就是皇家的祭司，属于王的。君尊的原来的原文的意思是属于王的。那在新约圣经只有一个是王啊，那一个被钉上十字架，后来在上面写出戏谑的话，其实那个戏谑的话也见证了他真正的身份，他是以色列人的王，也是我们教会真正的王。所以我们是属于这一个王的祭司，我们全部都是。所以新约的祭司有，我们就是祭司。祭司做什么呢？宣告神的话语，查考神的话语，执行神的话语，办理一切神跟人之间的事。简单来讲，旧约有五祭，今天我们献上属灵的五祭。我们在接受洗礼赎去罪恶的时候，完全将自己献上，那就是我们属灵的燔祭。然后燔祭有很多意思，光那个就要讲一两节了哈。我们有属灵的馨香祭、平安祭呀、啊，所以平安祭是发出基督的馨香，像新约圣经的要披戴基督为外衣。所以我们的馨香祭就是在生活当中能够实现耶稣基督的吩咐跟话语，活出基督的形象。这就是今天新约时代的新平安祭，香香的祭，馨香的祭，这才是神所悦纳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赎罪祭有赎愆祭。哦，还有素祭。好，这个我们今天都不要讲，全部讲这个了哈。但是今天我们新约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要献这属灵的五祭，我们就是今天新约的祭司哦。好，我们也是圣洁的国度，也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都有这个身份。这呼应了哈，从旧约一直呼应到这里来，又呼应到启示录，从一开始到最结尾，我们要清楚的掌握也认识自己有这个身份。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花一些时间，今天大概要跟大家特别来查考，因为启示录里面有一个数字一直出现，除了独一的一，还有四，有四活物，还有四什么，另外一个出现最多的，我们也把它厘清清楚，就是七，启示录当中的七。那我们来看这启示录当中的七啊，用了好多的名词，很多的金钱贯穿在整卷启示录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首先看回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四节，请看启示录一章第四节，这里首先提到了第一个七，这个七第四节提到的就是七个教会。好，那这七个教会啊， 好像很容易去想嘛，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一章十一节所提到的那七间教会嘛。可是我讲了，绝对不止这七间，虽然当时历史时空上确实存在。那这个七教会在启示录里面又给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啦，等同于七个教会啦。所以七个教会又是什么呢？我们请看一章的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好，这个七个金灯台啊，我们继续往后看哈。好，我们看后面的二十节，一章二十节。前面第四节讲到七教会，十二节讲到七灯台，我们搞不清楚那是什么嘛。然后到一章的二十节，这七封书信正下发出之前，就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啊。我们看二十节怎么写，论到你所看见我在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哦，这个奥秘哦 ,Mysterium, 神要把它解出来了哦。到底什么是七灯台呢？好，所以连接在一起，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哦，原来第四节的七教会就是十二节的七灯台，二十节都把它讲清楚啦。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其实前面新约的经文早就都已经解出来了。灯台是发出光明用的，而且正是在圣殿里面的灯台是用金子锤出来的，是一体的，不能分开制造，在道社会每在分开这个道社会啦。所以在旧约里面讲那七个金灯台啊，有七盏什么样的样式，是由一块金子敲出来的，这是一体哦，所以就理解啊，看起来是七啊，好像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在台湾这个地方就有接近300个聚会点跟会堂，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那么多。昨天才听赵长老在见证了哈、哦，因为去关怀那个李迪明传道，他的母亲离世在新竹，然后我们又去那个真耶稣教会关西的福音中心。这样你要提到说，有些人虽然说我们台湾就觉得说我们台湾最近一二十年好像发展福音的角度放慢了、啊、所以我们受洗跟受圣灵的人数也好像比起之前一二十年少很多，有下降的趋势。于是有些比较有使命感的统领忧心忡忡。可是赵长老也讲了一句话，其实我是很认同，在他还没有跟我分享这事之前，我就想到这一件事，他又讲出来我更加确信。他说哈、哦，神的国度不能以单单台湾这个小地方来看。所以尤其他现在担任联总总负责，他更有体会。他说在台湾因为已经发展近百年，就像我们这个星期天感谢主，我们屏东教会要有90周年特别聚会，90年不简单，归荣耀给神。然后不管我们在福音的拓展上觉得怎么样，我们在台湾其他整体的教会有很多几十年的教会，像小弟的母会也是啊。所以到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台湾，我不晓得神的旨意跟计划怎么样，我们觉得在拓展上没有之前那么快，可是我们不能只局限在台湾这里啊。赵长老说，其实周边最近十年，尤其最近几年，我们几乎是每一年就多增加一个国家的教会啊，海外啊，每一年就多一个国家，每一年一年就多一个国家，一年就多一个国家。然后在某些地方啊，那个福音，某些国家，就地球上台湾以外的其他国家，它传福音是很快的啊，几百、几千、几万人在这信啊。所以大家能够理解吗？我们的祷告没有白费，神没有忽略了我们祷告。我们常常为我们的福音工作祷告，求神赐给我加添我们得救的人。可是我们不能只限定说，神你加添得救的人到我屏东教会这里来就好啊。我们相信我们不会这样祷告嘛，有没有？我这样回想，我20年来我也很少做这种，神啊，你要把得救的人加添到让我受洗的名单里面来，我靠，我要先恭喜，那不是私心作祟吗？欸、对啊，我见证20年来为福音祷告，也是求神能够扩展你神格国神的意，扩展你的国度跟你帐幕的角色，求神能够加添我们教会得救，教会得救的人，我都是这样祷告的啊。神没有忽略我们的祷告、欸、只不过不是加添在我帮他们洗礼的这些人的名下，也不是加添在我所在的那个教会或者屏东这里啊，加添在地球的某一个地方。神听我们的祷告啊， 所以我们的教会在某些地方一直呈现的成长，一直在扩展，每一年都多一个国家，每年都多一个国家。请问我们知道吗？我们没有了解这个事情，于是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怎么福音的脚步停止了呢？大家记得2000年前吗？耶路撒冷教会一开始发展的时候，也是哇，神每天加添他们得救的人啊，甚至一天受洗3000人啊。请问有每天都这个幅度吗？那每天这个幅度，我看一年全耶路撒冷的人，你全部都信耶稣啦、有这个幅度吗？所以我们老是拿一节，哦，你看一天受洗3000人啊，就以为每天要受洗3000人，或者用现在的角度，没有，至少半年受洗3000人，没啦。那都是我们自己想的，我们自己想的 formula 方程式啊，神的角度不是这样看的啊。所以你看，当耶路撒冷那一些在那个世代，神要感动跟他们先相信的人完成之后，耶路撒冷的发展也是停滞哦。你仔细再看《使徒行传》，他也是停滞啊。结果停滞呢，这些人不往外传福音，一堆使徒跟工人留在耶路撒冷，讲难听一点，都抱团取暖嘛。哇，新的掉不呀？这个不是小弟创的哈、哦，这是我们有些传道跟老师，对啊，行起掉不逼迫一来啊，逃的逃，跑的跑啊，逃的逃，跑的跑，所以连彼得都要带着他的妻子往外跑啊。他本来不是要做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使徒吗？也是要带着跑啊，啊，那跑到外面去啊，所以。所以好像逃亡，好像是负面的事件，反而让福音传得更快。整个亚细亚，整个其他的地方，包括整个以色列的北部，哇，福音传得更快。所以神的计划，我们要用更宏观的角度去看，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好，那我们看哦，这个从金灯台的7个灯盏要一体垂出来。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信我们真耶稣教会，然后每一年正在一个国家，可是我们依然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有同一个信仰，有同一种信心，我们是同为一体的，是同一个教会，所以是一体锤出来的，不能分别制造再装起来。好，今天我们体会也是这样子。好，那灯台是神所有的光明，这个灯台也是基督的身体，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这个灯台它有基督的形象跟行为，所以它是金金嘛，像人之舍就是有金金的那种形象，灯台也是用金金制造的，也是神用来照亮黑暗的世界的 setting， 很大很大的帐篷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5章14节，主耶稣是这样讲的，请看马太福音5章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应当是世上的光。那怎么成为世上的光呢？有各种光啊，不管你认为是手电筒还是 车子的大头灯，可是在2000年你就要用一个灯台来比喻这样的光，用这个灯台来形容这个光源。好，这个我们就理解，这样就连接起来。我们请一起继续来看哥林多后书8章21节。哥林多后书8章21节，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阿们。要行光明的事，还要留心哦。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要注意的，这叫做留心。我们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5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5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我们是光明之子。好，所以七教会就是7个金灯台，这是我们所看到第一个七，就了解它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请看回启示录1章4节，又提到另外一个七。启示录1章4节， 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时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所以这里讲到七灵，一章四节不只有七教会还有七灵，那这个七灵又是什么意思呢？好，在启示录另外有一个地方也去解释了这个七灵，我们请看第四章的第五节，启示录四章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七神的七灵。阿们。所以这里讲七灵就是什么？七灯。大家有没有有点稍微搞混了？传道，你不是刚才说七个灯台是七个教会吗？那这里怎么又讲七灵是七灯呢？好，中文要看得很仔细，原文就毫不含糊。中文就是要看得很仔细，是因为七灯台跟七灯看起来只差一个字，要看仔细，相像但是不一样。灯台是那个灯的台子，这样知道了哈。那这里讲的七灯呢，原文里面你可以加在旁边更清楚了，叫七帕丁会啦。灯火啊，不是灯台啊，它是灯火，是那个火。好，所以七灵其实就是那个七个火，灯台上面的火，光是有台还不够啊。所以台如果是教会的话，就好像是一个组织嘛，一个组织的概念嘛。那今天上面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教派，很多的组织，可是看起来有灯台的形状，像是灯台。重要的是它上面有没有七爬会啊？有七爬会不？有那七盏灯火吗？那才是重要的啦，才算是完整的。那七盏灯火是什么呢？就是七灵，七灵就是神的灵啊。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这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我们这耶稣教会是真正完整的，完整的。我们不只是一块金金锤成的那一个七灯台。七灯台其实是一个灯台啦，这样我了解吧？七灯台其实是一个灯台啦，哦，这都行的啦。对，下卡堆出来，然后有七个，其实是一个灯台啊，但是有分成七盏啊。但是只有这样还不够，重要是上面的七个灯火，四章五节，但是灯火就是灵啊，要有神的灵在这里啊，这才是完整的，啊，这样有清楚吗？好，那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一个主耶稣所启示的，这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请看箴言二十章的二十七节，旧约圣经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784页。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阿们。很奇妙的啊，在启示录第一章的所讲的以及四章所讲的，其实早在箴言二十章的二十七节就讲出来了。这里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那个灯也是灯火的意思，不是那个下面那个形体，是灯火的意思。那人的灵是从何而来的？是神赐的嘛。所以以小弟来讲，我讲一个概念啦，我现在在讲的就是叫比喻啦。启示录不是比喻啊，不是 parable， 那我讲的是比喻，我用一个更圣经没有讲的概念，但是我一直是这样想的，就是啊，神设计的这个灵其实是非常重要关键而且很厉害，我用很厉害的这两个字来形容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我们先看完以下的经节，我再把这个比喻讲清楚，我们的印象就会很深刻了。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请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好，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好，这一句话我们体会到的是什么？闲话哦，还不是重要的话哦，就是我们一切平常在讲的话，在审判的时候全部都会供出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个记录器哦，能够把我们一生 从出生到结束生命为止所有的言语跟行为全部记录下来。哦，那个恐怕很难啊，哦，我们车上的那个行车记录器就算记忆体再大，它还是要不断的循环记录，删除记录，删除记录。好，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能够供出来呢？一定有一个机制。那这个机制我们就想说啊，神是全知的嘛，所以神全部都记得，要这样想也没有错啦，也不能说错啦。但是既然讲到说我们的灵就是神的灯，所以我把它引用到这一节，等一下再把这个印象给加强。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请看诗篇139篇第三节。中文和本760页，旧约760页，诗篇139篇第三节。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哇，神是什么细察？这个灯我们等一下查的另外一个七有关系。神全部，所谓细察就是全部都知道，全部都察觉，全部都记忆。而且我觉得神最厉害的地方，他不只可以全部都记忆，他还可以选择性忘掉。我们人很难啊，所以人痛苦的地方在哪里？想记的地方记不住，想忘的地方又忘不掉。你们有没有觉得？啊，都没有哦。我常常觉得这样很苦呢，对不对？要考试的地方最好看一次就全部记住嘛，偏偏要看三次都记不住。然后人生那个有些很不想回忆的，很痛苦，或者偏偏想忘啊，越忘越想啊，越忘不掉啊，人怎么这样子？真是罪的缘故啊！所以想记记不住，想忘忘忘不掉啊。神不一样哦。我从圣经里面提出来，当然没有这样的经文。我觉得神耶稣基督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全部都记住，而且他想记起来就记起来，他想忘掉就忘掉。然后他会特别选择忘掉什么？忘掉我们的软弱跟过犯。只要我们求他赦免，他真的可以忘掉，完全不计较。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人跟人的相处这么难？我们就算后来想修复跟某个人之间的关系，可是一想到我跟他的过往，有没有？尤其哈，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比较没感觉，尤其夫妇之间呢，还有当时哈，已经生活在一起一二十年了，哦，你就每次要只想到美好的时候，又想到夫妇之间彼此的软弱。啊，忘也忘不掉，然后就被那种记忆给钳制拉扯，所以有些话你也说不出来，然后有些可以表达了你又不敢表达，会不会这样子？我们不是婚姻讲座了哈，我发觉很多都是这样子啊，都被多年的生活经验跟记忆彼此之间的印象给钳制啦，结果那婚姻哈，真的需要努力的地方是在这里啊。为什么说爱不计算人家的恶？这一句话好简单，但是好难呐，知易行难呐，有没有？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你以为真的不计算就不计算呐？心里面只要想到0.01秒，那也算呐。可是想到那0.01秒，我们又被提醒了，那种感受又出来了，好难呐。所以赦免人77次，难就难在这里，不要说70次啊，连7次都很难，连2次都很难。所以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主耶稣要前后讲那么多次，不是冷饭热炒了哈？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节，再来讲这个比喻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2章2到3节，请看路加福音12章2到3节。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处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阿们。哇，这个很厉害耶，你们会不会觉得到处有一个很可怕的见识者？现在很讲求隐私啦，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可以最不讲求隐私的，因为我们也不怕人家知道，我们都是光明之子嘛，啊，虽然讲是这样讲啊，不过要做到也是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理应是最光明磊落，最不怕人家知道一切我们公私事的。当然，我们有自己的隐私权。可是，其实就算我的隐私公开，我自己承认，我也不觉得羞耻。好，所以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嘛。那有时候要做那种 我有时候面临事情在想说，那我做这件事将来如果我不好意思讲的话，我看我还是斟酌一下，尽量不要做好了。我说了一句话，或者我心里面在想一些话，如果我觉得将来说出来可能会对某些人不好意思的话，那我看我还是不要想也不要讲了。这是我给我自己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模范，我自己定下的。因为圣经都教我嘛，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嘛。那如果我要成为像有耶稣基督那种爱的化身的话，我生命当中那一些我觉得对别人对自己可能会觉得羞耻或害羞的事，我就要斟酌再三，要不要继续做，或者干脆不要做。所以虽然我也讲求隐私权，但是真的要我公开的话，我也不怕公开，一切都在真理里面。这是我给我自己定下一个基督徒我应该去实践的模范。那可是这里讲啊，除了神知道啊，哇，这一切怎么全部神啊在暗处里面都知道？其实最深处的暗示在哪里？心啊。就算你没有说你没有做，可是你心里面怎么想的？所以你看主耶稣怎么去定义什么叫犯奸淫啊。一开始我都觉得那个很难，其实做久了也都觉得应该不会很难。就说你看见那个妇人就动淫念的话，那就算犯奸淫啊。我请问各位，动淫念这个除了你知道，世界上有可能第二个人知道吗？如果你真的隐藏得很好，可是我告诉你，神偏偏知道，所以他经文描写他是知道万人的心啊，而且他知道他还记录下来。我想啊，神怎么面对有史以来这几十亿上百亿的人呢？难道有上百亿的天使在记录吗？我想也不是。所以回归我们一开始启示录说，我七盏火灯，灯火就是神的七灵。那要告诉我们，我们刚才读到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人的灵，这个灵也是从神所赐的，是耶和华的灯，进藏人的心腹。所以我说神很厉害，神设计了一个东西哈，车子有行车记录器，对不对？有时候前面后面都装。飞机有什么？黑盒子，听过吗？啊，黑盒子可厉害啦，你整台飞机掉到海里，摔到山上，全部粉碎，爆炸起火，那个黑盒子就是会没事。它就是设计什么样子在记录的。我告诉你，我们人也有一个黑盒子，就是神赐的灵。假设我们人，假设这个比喻，我们人是一台汽车，我们里面有一个记忆体无限量而且无所不记的记录器。假如我们人是一台飞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黑盒子，而且我告诉你，你行车记录器拔下来，汽车可不可以跑？可以继续跑。你黑盒子拔掉，飞机可不可以飞？可以飞。但是我告诉你，人一拔掉这个记录器马上就不见了，保证死。所以你看神的设计厉不厉害？你每个人都跑不掉，因为赐给你那个东西既是你生命的来源，既是你生命的定义，它又是一个最强大的黑盒子跟记录器，是鉴察你的心腹为人所不知的那一面全部都记录下来，更何况是你的言语跟行为呢？既然是这样子，难怪我们要警醒祷告，要常常求神赦免，甚至我们那隐而未现的过犯也要求神赦免，还记得吗？要敬畏神啊，这就是神的设计，太巧妙太厉害，无可逃避。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不管你承不承认神，你的生命设计就是这一套，灵加上肉体，而且那个灵不只是你肉体生命之依存，生命的定义，它更是一个黑盒子记录器，你拔都拔不掉，一拔就死。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子啊。好，所以我们哈，儒家有一句话叫做君子慎独。君子啊，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不是只有在人前才这样子，那人后就另外一个样貌。表面是衣冠啊，后面变禽兽啦。我基督徒当然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无论在明处在暗处，有没有人看到，甚至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路上看到有一包黄金，我都不想去捡起来占为己有。当然全世界都没有人，你那包黄金也没有用啊。可是不是因为它没有用你才不捡啊，就是因为我都面对我的内心，我知道我的内心神无所不察，就是外邦人那种观念啊，举头三尺什么有神明啊。当然我们不是信神明的、啊，我们不只是举头三尺啊，在上在下在外在内都有神啊，因为我们也领受了真理的圣灵。好，我们继续往下面看了、啊、哈。 好，所以说七灵是七盏火灯的火，然后其实对我们生命是这么的重要。我们请看回启示录一章十四节，启示录一章十四节，我们尽量把这个七讲完，今天就先休息了哈。一章十四节又提到另外一个七啊，叫做七星。你们看十六节了哈，十四节到十六节，好，直接看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里讲到七星跟七有关，那这七星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后面的一章二十节。这个七星后面二十节又把它解开了，在开始七封书信的第一封之前又把它解开了。所以那我们看二十节的后半节，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阿们。我们看到这个中文的使者，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还是多个，可是原文里面它是复数的，所以这个七星啊是很多很多的使者，很多很多的使者。那这个使者我们不要单单把它想成那种有两只翅膀会飞的那种所谓一般刻板印象的天使。所以最近我们在编的俄教教材啦，那感谢主，我们其中有一个美编组，因为主耶稣的帮助，我们俄教教材几百课的内容全部打掉重建，已经进行快两年，那也荣耀归给主，我们很可能在明年的九月到年底就会全部出版了。所以这140-150个义工统领跟教员都非常非常的努力，有使命感，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是有的。那其中他们前不久才问我一个问题，那个俄教课程委员会的副主委他就 po 了一张图，就是雅各摔跤嘛，我没有电脑放了，就直接讲，就雅各的脸，然后雅各这样子，然后有一双手就从这个图的两边伸出来，所以雅各是整个脸跟整个身体跟手，然后只有一双手，只有一双手。他在问什么问题呢？说传道，我们现在美编组画出来的很多很会画画的同工，他们画，所以我们接下来那个儿教会很漂亮，我已经叫他们齁用最好的纸张全部全彩的，绝对不能输外面的出版品。哎，我们教会的小子们要受到最好的待遇，不论代价。哎，不是你们的代价啦齁，我们会处理啦。好，那画那个图啊，他说有些天使就画了很多翅膀，六个翅膀的，有四个翅膀的，有没有？有啊，像那个萨拉佛在旧约圣经是四个翅膀，然后怎么到那个启示录来变六个翅膀，然后有两个翅膀的，好，六个四个两个的，还有一堆飞来飞去的。他就说这要怎么表示，然后后来我就告诉他们说齁，因为雅各书说我们会不知不觉的接待的天使，有印象吗？所以我说如果每一个天使都头上放光，还有个小圈圈，穿白衣服，然后有翅膀的话，谁会不知不觉的接待？你是吹没有？而可见齁，当然啦，圣经里面有经文直接陈述的那种灵体的天使是那个样子，不管是两个翅膀、四个翅膀、六个翅膀的，那也有那一种完全没翅膀的。所以就像在曼利树下那个帐篷前亚伯拉罕接待的，有没有？那看起来就像是人呐、啊。还有那个约书亚到观察耶利哥，上了附近的高山，看到的那一个，经文没有写他有翅膀，哎，是带一把刀，哎。可是那其实是神化化身啊、哦、所以我说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画翅膀，因为这样子会给我们组内很多同龄或者小孩子，因为外教会外教派很多这样画，会留下刻板印象，觉得一定要有翅膀，一定要穿白衣服，一定要发光，那个才叫天使。没有啊，雅各是说你会不知不觉的接待的天使。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身边的人都有可能是神的使者跟天使啊，他们可能化身成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就不要有刻板的印象。哇，那结果有一个美编组的父亲齁、哦、他刚好是我们教牧委会的委员，他说我女儿为了改这个图啊，改得满头大汗呢，说真的不能画翅膀吗？所以后来我们讨论就是说如果经文他画的那一个经节，经文故事里面的经文直接有说他有翅膀了可以画，那其他的地方没有说的话就尽量不要画，用某一种意象来表示。简单一句话就是不要落入刻板印象、哦、觉得天使一定是什么样啦、啊、就好像人家想到耶稣就想到很多外国的朋友画的那个耶稣，哇，又英俊又好看，拜托耶，我给你拜托一百遍。以赛亚书就告诉你不是那个样子。你看哦，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很多人是长相俊美的？有， 姐妹跟弟兄都有哦，但你里还是肥胖俊美，跟我无关的哈、哦，我只是肥胖没有俊美。很多是讲的面貌俊秀俊美，利百家也是啊，有没有？有印象啊？可是偏偏新约圣经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耶稣长得好看，那个不是忽略，那个不是轻忽，哎，那个其实真的你要相信，耶稣故意降世让自己长得很难看。有个操劳，有个干扁，又不好看，所以人家会轻视他嘛。可是就在你这轻视当中，就显出了人心，你到底是照外貌在对待人呢，还是照着神的道理在对待人？这样更可以呈现出人心啊。他不只选择了一个家境贫困的入这样的家庭，他还让自己长成那个样子。所以以赛亚书说他就是那个样子啊，完全没有提到。可是你看我们画出来的画，所以刻板印象嘛，不管那个耶稣是南非的黑人，还是白人，还是有那个红，把他画成红人的，对不对？那我看过内地还把他画成黄种人的，完全看起来就像一个华人的样子。不管你耶稣是哪一种，每一个都找他好英俊，五官好端正啊。我不是说主耶稣2000年在世一定不是这样子，只不过他一直强调不是这样子。我在讲的就是刻板印象了。好，我们讲回来，为什么讲这个？再讲到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个使者在其他新约经文也翻成天使啊。可是其实那个使者，天使是错误的翻译，翻使者才是正确的翻译。其他有说天使的都没有天，新约里面其他有翻译到天使的那个天使没有天，其实原文都是使者。那这个使者在新约希腊文叫做 Hoangelos，就是英文的 angel。 那你这个使者如果再把新约所有的使者再把它整理出来，我直接告诉大家，我整理了很久几篇讲章的一个结论哦，你跟我都算是使者。只要我们奉主耶稣圣名代表教会，代表耶稣在宣讲福音，在引人归主，在跟人家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有使者的身份啊。所以这里我们在看回1章20节的这个七个教会的使者，你不要把它想成是一种特殊的职分啊。对啊，使者是要受差派的，受差遣的。可是今天我们在座诸位，我们在座诸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领受了真理圣灵，我们就已经算是被圣灵差派了，我们就有义务在世界上发出基督的馨香，披上基督的外衣，奉主耶稣圣名传他福音，做他见证。大家承不承认我们有这个使命？我们就是七教会的使者。所以当你下次再看到启示录1章20节，你不要去想是谁啊，哦，是不是嘉恩传道了，是不是赖传道了，是不是我们张执事啊，是都是，但是你千万不要忘到你自己啊。你要看到1章20节七教会的使者是谁，你要讲说啊，原来就是我。七教会的使者就是在座诸位啊，包括未成年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这些长辈们。七教会的使者的实力哦，你得去告回书架哦，这是他真正的解释。那你就看哦，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安慰嘛。我请问各位，你希不希望被主耶稣很宝贵的捧在手中啊？不希望你今天晚上的聚会是你会多爱吧，对吧？也很希望啊，我们希望我们有神的平安，神的喜乐，神的丰盛，就是在像主耶稣当成宝贝一样捧在他手中嘛。所以你看这里讲到的只有一种东西在主耶稣手中啊。你看1章20节是什么？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有没有七灯台啊？像人子者是在其中走来走去啊，神啊借着他的灵点起来这个灯火跟灯台，在其中走来走去。可是只有一个东西神把它捧在手中，放在右手当中，当成宝贝，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要被主耶稣很宝贝的话，你就要当什么？要当什么使者？这样听得到吗？你不只是弟兄姐妹，你要当使者啊。使者就是有使命感的人啊，带有使命，所以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要跟他做见证。大家都看出来是这个样子啊，你就会被放在耶稣基督的右手当中。 宝贝，做宝贝，哦。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好，我们请看启示录五章一节。启示录五章一节，这里讲到另外一个七。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从这里后面一直陆陆续续提到七印。那七印呢？其实简单一句话来描述是什么？我们看整个启示录，七印就是真神的教会。或者说在人间神的百姓他的必须经历的完整进程，七印就是神的教会，或者用另外说是神的百姓在人间必须历经的七个阶段啊。这七印就是七个阶段，是一个完整的进程，七个进程。好，这是七印，我们用简单，因为时间快到了哈。好，那我们请看一样是启示录五章第六节，另外两个七。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好，这一节我们看乍看之下会觉得有点怪，因为中间提到的我们要讲的七角七眼，七个角跟七个眼，对吧？然后来就说就是神的七灵。好，这个我们不要搞混了哈。他说这个七灵不是七角七眼哦，他的七灵就是神的七灵，是在讲这一节前面的那个羔羊。我再讲一次哈，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好，接下来再描述这个羔羊的形象，对不对？有像是被杀过的，这个羔羊有七个角，这个羔羊有七个眼。好，接下来最后一句不是要描写他的形象哦，再讲个羔羊的本质就是七灵，所以羔羊也是七灵，就是神的灵。耶稣基督就是这完完全全的灵，是降生道成肉身而来，从灵成了而来，成了我们摸得见看得见也可以亲近的那一个肉身的完全的人跟神。所以这个七灵不是要讲七角七眼，是要讲更前面那个羔羊，这样清楚了吗？我只要解释这件事，七灵就是羔羊，也是那个灯火，是我们最主要的东西。好，那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这七角七眼，七角七眼，七角啊，我们先来看一个东西来理解这七角。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二章一节，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二章一节，中文和合本的336页，二章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像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啊，吓死人了，约拿长脚哎。所以这个脚当然不是实际上的脚，这个脚是一个比喻，在这里就是比喻了。我说过什么叫做比喻呢？把你心中的一个概念、一个道理或一件事物，用接地气或别人能够理解的物质或某个事件，把它给阐述出来。所以他的脚是用了一个物质在阐述他内心所感受到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哈拿之前啊很愁苦，一直哭，是为什么？因为没有儿子，不生育啊？为什么不生育？他一直哭。现在的人哪有因为不生育在哭的？反正很高兴啊，对不对？因为在那个时代环境里面，不生育是什么？耻辱，被笑。你这个女人有问题，是不是有罪？神不喜欢你，所以你无法生育。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本来他没有脚啊，他的脚是向下垂的。所以脚是什么？脚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的尊严跟尊荣啊。脚在圣经里面就代表了一个人的尊严跟尊荣，所以这个脚就是一个比喻啦。他拿我的脚被高举来比喻那个内心，我觉得我有尊严啦，我有尊荣啦，它代表的是尊严跟尊荣的那种一个象征，把它阐述出来。好，他身为一个妻子，身为妇人的。好，我们再看啊，我们请看诗篇七十五篇第十节，诗篇七十五篇第十节，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被高举，一样的意思。所以恶人啊， 虽然咱有一句话讲吼，做恶做毒，徛袂落苦，好像恶人他所行不义，可是只要没被抓到啊，过得跟混的都比我们一般人守规矩的人还要好，怎么这样子呢？啊，神说最终不是这样子的，恶人一切的脚，他的尊严跟尊荣，我都会砍断，会让他消失消灭、啊。可是义人的脚必被高举，必被高举，其实希伯来文里面是将被高举，或许不是现在啊，或许你身为一个义人，你现在过起来好像很没有尊严啊，哦，你做的都是教会圣工，比起外面那些赚钱的有名声的话，你做的是教会啊，哦，虽然表面说的好听叫做社会工作啊服务啊，可是好像没什么尊荣感啊，去做公司的当属长啦、哦、做什么好长啦，是做什么都说起来比较高哦。可是神说必被高举，将被高举，在将来的某一天，你这只脚才是被举的最高的，就是服侍神，也服侍神的子民。看起来在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没什么价值，你我们也不想拿出去比较，拿出去比较人们不会感性到这一啦，但是没有关系，这个脚是尊严跟尊荣、哦、我们请来看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九节，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九节，六十九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个脚当然就是神、哦、他荣耀的真相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脚，就像刚才小弟跟大家分享的，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反而被当作耻辱，反而为人所不屑，可是这里怎么形容跟预言他的，他却是拯救的脚，从某一刻时候满足开始，一直到永永远远，这个脚永远被高举在我们面前。好，所以七脚跟七眼啊，一个代表了七角，就是最完整的尊严跟尊荣，那个羔羊好像被杀的样子。接下来他还有七眼，眼就是最完整的洞察，他全知，他不止全能全在，他全知，知道一切，也知道万人的心，因为他是神，而且他给我们生命当中安乐，那七盏灯火就是神的人的灵跟神的灵洞察一切。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哈，明天我们再继续这个讲义，再慢慢诉说下去。好，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诗十八首。